今天我们来讲诗篇第七篇。你会发现在诗篇有不少诗人负面的情绪，或者你可以称之为他的挣扎这些都是真实的。作者不是在抒情，而真实表达他们遇到苦难所产生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称之为灵性的挣扎都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看得过于天真乐观，我们总认为只要我们有了上帝，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生活一切是美好的，我们的前面是康庄大道不会有任何的不顺利。因此很多的基督徒是个理想主义者，只要有了上帝，一切全部都是好的。我们也会认为不好不属于我们，因为神是良善的，神不会把不好的不给我们的，神一定会为我披荆斩棘，也为我铺平道路。我们总在想，我的上帝就像我对我的孩子一样，我要给我的孩子打造一个真空的一个生活，所以我的孩子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困难，孩子所有的路我全部给他铺平，所有的苦难我为他挡下，所有的忧虑我替他担当，我也把我的孩子放在一个幸福的蜜罐当中。这是很多的父母是这样为孩子来做预备的。我们也认为我的上帝不是我的父吗？他也应该如此的像我对待我的孩子一样，把我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当中，里面是蜜罐，因为不可能有苦的东西，全部都是甜的。其实我们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没有让孩子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也没有在信仰当中去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个既不是事实，它也不是现实。但是你发现诗篇中的诗人，他们反而是个现实主义的，他们不是那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应该从那种理想主义者当中回到现实中，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诗篇的诗人更真实，他们所遭遇的，他们情感的变化，他们灵性的挣扎，他把这些全部都写下来，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虽然遭遇了很多苦难，他们遇到很多的我们认为的痛苦，可是他们有一点，我们的手机要关机就谁的手机，我们上个礼拜刚特别讲到，你来教会的第一件事，手机是要关机的。如果不关机，至少要保持静音状态，至少不能够干扰别人。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素养。无论是在教会，在哪里都是最基本的素养。诗人虽然遭遇这一切，但是你会看到诗人们他们也在诗篇的最后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是超越从前的。他们的生活，信仰生活变得更完全，他们的成圣的生活也变得比原来更完全，而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生活的指南。我相信各位应该知道，神的话语是充足的，在神学上称之为圣经的充足性，意思是说圣经已经足够清晰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应当怎样去生活，话语覆盖我们生活全部的领域，它也覆盖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个领域是不被覆盖的。在诗篇当中更处理我们的情绪的问题，我们的情绪肯定是源于某一个原因所带来的，更多是生活的不顺利、苦难，或者是敌人的攻击、别人对我们的诽谤带来一种情绪的变化。诗篇能够覆盖我们所有的情感，能够使我们所有的情感变得越发的圣洁，使所有的情感能够离真理更近，离圣洁的上帝更近的。可是在今天这个心理学盛行的时代，很多的基督徒 在心理学家那里来获得情绪一点点的安慰。如果圣经是充足的，就意味着它不仅指导我们的行为，指导我们的婚姻，它也指导我们的情感应当是如何从某一种的痛苦当中变成一种圣洁的挣扎，以至于转向上帝。我们今天不需要在神的话语之外来寻求所谓的良药。神的话语如果是充足的，很多的心理学的说教是多余的，很多解决情感的方法我们是不需要去采用的。如果神的话语覆盖我们的全人，神的话语足够能够医治我们的情感，能够使我们的情感越发的圣洁，充满上帝的那种的荣光。可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认为我来教会，我的情感并没有得到安抚，也没有得到医治。神不是让我们的情感被医治，让我们的情感更加的靠近真理。我们很多的情感里面充满了欲望，或者充满了邪情的私欲，这个情感充满了无尽的那种贪婪，而没有离真理更近。唯有诗篇能够驯服我们的情感，也唯有诗篇能够安慰我们的情感，它也能够激发我们的情感离上帝更近的。如果神的话语是足够充足的，你我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寻找所谓的灵丹和妙药的。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寻找那些心理课程，他们分享自己的收获，那些心理课程离圣经更远，离福音更远，离上帝更远，他们的情感没有真正得到上帝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圣灵对他们情感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相信神的话语足够的充足，它能够满足你所有领域问题的解决，它能够覆盖你的全人，包括我们的情绪、情感和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那么你应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找生命当中任何一个难题。在申命记30章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诫命对你并不太难，离你也不太远。这诫命不是在天上，以致你说谁替我们上到天上去，为我们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以致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去，为我们取回来，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也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你千万不要说圣经离我太远，你也不要说圣经根本无法医治我的情感。神的话语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耳边响起，就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印记，就在头脑当中留下记忆。它足够医治我们，它足够使我们变得健全，在成圣的路上能够更进一步的。我们没有像雅各一样的决心。雅各在那个渡口怎么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知道这首歌后来这些经文后来被写成一首歌，大概是你如果不给我祝福就不让你走啊。我不知道那首诗歌的它背后的意义和圣经那个意义是否是一致性的，但是雅各一定要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你是否依靠神的话要得到你整个全人得到医治呢？抓住他的话语不放，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那里得到全人的医治。那么在第七篇的时候，他又走向另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主题？是诗人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诽谤。前面我们若若也谈过诽谤的篇幅，那我们今天继续谈受诽谤的圣徒，他应当怎样解决这种痛苦。而且第十篇很多时候被称之为受诽谤的圣徒所唱的歌，前面有早祷，有晚祷，有个人哀歌，有倚靠的诗。好了，今天又多了一个选择， 就是如果你受到诽谤的时候，你要唱第七篇，或者你要读第七篇，或者你要以第七篇为你的祷告。七篇那个小的标题告诉我们啊，变压引领古时啊，这个古时是谁？在解经上没办法达成共识，有可能真有这个人，我们很难去断定。我们只能说可能变压引领古时向扫罗去控告大卫，说大卫密谋造反，要推翻王位，扫罗就迫不及待的相信，就嫉妒大卫，对大卫下了追杀令。君王的身边若有人讲一些谗言陷害臣民的话，我想那个被诬告的人或者被诬陷的人一定是在劫难逃的。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不是你被人诽谤过，就是你诽谤过别人。这个诽谤不仅仅对人伤害是大的，他也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也需要负刑事责任，并且也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那么什么是诽谤？就是无有的事情在你口中以虚假的方式来指控某一个人。我想诽谤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并不陌生，我们可以常常听到被诽谤的人极其痛苦，我们也可以听到诽谤的人在你旁边对你蜜语来诽谤另一个人。所以诽谤它应该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一个常态啊，是一个常态。那么在法律上怎么去解释诽谤？它至少有四个的要素构成。首先是客观的，诽谤这样的一个举动侵害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你以最大的恶意来侵犯他人的人格，或者毁害他人的名誉权。客观方面就是指捏造事实，凭空制造那个虚假。没有这些事情，在你口中讲出来好像真实发生了。你说某个人他在背后说过你，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你对另一个人指责这个人捏造事实。有人告诉你说某个人在公司他卷了100万公款跑路了，其实他并没有卷，他也没有跑路，这个就捏造事实。捏造事实是第一步，然后是散布。所谓的散布是向第三人传播。散布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当面说，这个当面说可能是公众，也可能是两个人在一个密室当中，也可能是在手机里面，对不对？也可能是发语音，也可能编辑文字，因此你小心你的手机。你的手机会成为将来的供物和供词的。隐秘的事不会终究被隐藏，有一天一定会被暴露出来的。所以散布的人是很可恶的，就是让第三者把那个无需有的事情、恶意的事情向别人好像真实发生一样向别人去讲述，或者发朋友圈啊，发抖音、微信群啊，总之用各样的方式去散布。所以在网络时代，这样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了，变得更容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会友还是非会友，你要谨慎你的口舌。上帝在这一年有大量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恨恶那些讲谎言的人，散布谣言者。你不要认为你在微信当中只有两个人，或者在密室里面只有两个人所散布的谣言没有人知道。我想告诉你，七篇最后那句讲的话，恶人要吃自己的苦果。 当你和你所谓的好友关系破裂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朋友同样会像过去诽谤那个人一样在诽谤你。就恶人所做的恶要归到自己头上来。你不要认为教会的群体当中没有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为某一个人好，你鼓起勇气告诉他你要去悔改，你要去改变，而不要在私底下以不怀好意的动机进行恶意的传播或者诽谤和贬低的。我也特别来劝勉各位，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动机。当你猜测别人动机很恶的时候，马太亨利讲，你和那个人一样恶。应该懂这个意思吧？你把别人猜得很恶，证明你和他一样恶。这句话是马太亨利讲的。别人做的行为，你只看这个行为，不要去揣摩别人的动机。你揣摩别人的动机，你是别人肚里的蛔虫吗？不是的。圣经用大量经文告诉我们，口舌之恶遍地都是，耶和华最恨恶这样的事情。所以教会群体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我父亲，我从小他就是传道人，所以见了太多教会里面这些恶意的诽谤或者捏造事实散布谣言，甚至比非基督徒还要多。所以各位，你的口舌之恶上帝极为憎恶，你恶意揣摩别人的动机，再把这个恶意揣摩的动机讲给别人，你等于在诽谤别人。如果你所诽谤别人的话传到别人的耳中，对别人伤害是至大的。另外，你把这个谣言向别人传播的话，你让别人以恶意来看待这个人，你的罪到底有多大，我想你应该懂得。第三个问题，诽谤的一般的主体是年满16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第四个方面就是故意，明知是你揣摩别人的动机，明知是你添油加醋，明知你不怀好意去散布，是为了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毁谤别人的名誉，这样的事情都是构成了诽谤。你被诽谤过，我想你应该懂得被诽谤的痛苦，你还拿不出证据来，对吧？你拿不出证据来，你光知道听别人说有人诽谤我，但是你有聊天记录吗？你有录音吗？你拿不出来，你只能痛苦苦不堪言。你知道诽谤这件事情对人伤害有多大，对一个群体的伤害有多大。所以基督徒的口要讲造就人的话，如果你的爱心足够大，你就如实对那个人指出的错误，如果没有这个足够的爱心和能力，就闭上你的嘴巴，因为你的恶会造成更大的恶出现，而你所有的恶，诗篇第七篇最后说，全部都倒在你头上来。所以我们已经讲到第七篇，至少有七篇里面有两篇是谈到诽谤的问题，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多么的严重。禁止口舌是有智慧的。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已经投靠到你，求你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求你搭救我，免得他们像狮子一般把我撕裂，把我撕碎的时候也没有人搭救。一到二节是世人向耶和华的呼求，太痛苦了，他不得不向上帝呼求。你可能要问，世人被诽谤了，他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呀，他可以找证人， 他可以通过舆论把对方击败。为什么需要祈求呢？你知道吗？诽谤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特别是你拿不出证据的时候，而且具体的证据。你说一个人诽谤了我，我听某某人说的，你让某某人给你作证，他敢吗？他不敢，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地位并不高，权势并不大。当有人对我们诽谤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任人宰割的，而且诽谤能够毁掉我们的名誉，也毁掉我们这个人在职场的一切的名誉，也毁掉我们在教会群体当中的美德，也毁坏我们整个的家庭。因此，能够在诽谤当中获得释放，拥有得胜的机会是非常小的。那么当诽谤临到你和我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去解决？我们也像他一样去诽谤他吗？如果他诽谤你，你也诽谤他，这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打掉我一颗牙，我也打掉他一颗牙。他打瞎我一只眼，我也打他一只眼。各位，如果有人打掉你一颗牙，你真会打掉他一颗牙吗？你打了他满地找牙一定，你一定会暴力升级的。所以圣经这句话是限制我们的暴力。什么限制暴力？如果有人把你一只眼打下，你把他两只眼都抠下来，圣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限制我们的报复升级。如果别人诽谤我，也诽谤他，这叫以恶报恶，我们最后和那个诽谤的人一样的邪恶，对不对？他诽谤你，你也诽谤他，这不是一样恶吗？你知道诽谤别人的动机是最难揣摩的，行为好判断，动机最难揣摩。如果我们公开抗议，我们发帖子，我们发朋友圈，啊，我们通过群体去散播，这是火上浇油，火上浇油。其实也并不理想。莎士比亚有一句话说，我觉得他抗议太多了。什么意思？当你公开广泛的去抗议的时候，你一定会用你100%的力量把对方给压倒了。你抗议太多了。我们能做什么？好像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诗篇第七篇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像大卫一样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可以祈求上帝的公义对恶人来执行审判。虚假的指控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虚假去指控别人的时候，你可以欺骗别人，也可以说服你周围的人，但是你无法欺骗上帝，你无法欺骗上帝，你也无法说服上帝，让上帝相信你的虚假。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是受造的，也是堕落的产物。堕落之后，每一个人都有罪性。你知道人的动机有多恶吗？当你听到别人对你不友好的时候，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你会以最大的恶的动机想尽办法把别人批判的体无完肤。这就是人的恶。经文上说，求你搭救我，免得他们像狮子一样把我撕裂，把我撕碎的时候也没人搭救。我想这个场景对大卫来讲应该比较熟悉的。大卫起初是牧羊的，是牧童，他应该见过狮子扑向毫无防备的羔羊，把这个羊撕成碎片，或者咬断他的骨头 吞下整个的羊羔，牧人又来不及，或者牧人没有任何的防范来救他的羔羊，所以这是被宰的羔羊，被狮子一口一口的吞下去。诗人在表达什么？诽谤的舌头使诗人陷入痛哭的险境，这个不是夸大。你用刀剑去伤害一个人，只要不把他杀死，伤口是可以愈合的。但是舌头的刀剑所割的伤口，比那个真实刀剑所带来的伤口更大，愈合的更慢，伤害的更深。当诽谤临到一个艺人的时候，这个艺人他的名誉，他家庭的名誉，他孩子的名誉，在职场的名誉，全部都毁掉了。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接受他。一句坏话从你口中讲出来，而对那个受到恶意被诽谤的人，他的痛苦大到一定程度，好像被狮子咬伤、咬死、吞下去的羔羊一样，无人搭救。罗马有一句谚语，好名声像香柏树，一旦砍下就无法再长出新叶。如果我们的名誉和人格被恶人所斩伤，这句话虽然不是绝对，但是他的人格和名誉很难短时间恢复的。你把树枝砍下来，他短时间无法长出新的树枝来。诗人就说，我很痛苦，别人诽谤我，捏造虚假，好像变成事实，好像我真的变成这样的人，好像狮子咬住我的颈部，咬碎我的骨头，没有人来救我，苦死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家庭里面被诽谤过，特别是婆媳关系。中国家庭的婆媳关系是世界一大难题。诽谤常有发生。你在你的家族的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诽谤？因为养育老人或者因为家产的问题有没有诽谤？或者你也是被诽谤的对象，你在教会有没有被诽谤？或者你诽谤过别人？你有没有经历过被诽谤却不能够证明自己无辜的时刻，好像被狮子咬住、咬碎、吞吃的羔羊一样？诗人说，没有人搭救我，还不如用刀剑把我砍死算了。言语的伤害是很难愈合的，所以诗人说，我很痛苦，我唯有向耶和华祈求，愿公义的神介入诽谤的事件。伟大的传道人司布真在1856年10月19号的晚上，他在教堂正道，有一个人就恶作剧，忽然喊着说着火了，人群就立马产生骚乱，人民陷入恐慌，拥挤，造成踩踏，而且一些栏杆也折断。你知道混乱的时候踩踏死亡率是很高的。最终晚上这场敬拜有7人死亡，28人受伤。这是最伟大的传道人，最年轻做牧师的传道人，在他带领敬拜的时候居然有人死亡。那这件事情对司布真伤害极大，他不仅要面对自责，还要面对公众舆论对他各样的抨击。司布真后来就回忆说， 我完全失控，有人看守着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四部人还说，我的灵陷得极深，以致我像孩子一样哭泣，而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而哭。四部人还这样回忆说，给他整个的神经系统带来创伤，无数晚上失眠，在噩梦当中醒来。那么除了自责之外，留下了这个阴影，还有就是当时的公众舆论对司布真各样的攻击。当时不像今天一样有微信、微博、有油管和推特，没有，以前是报纸。而且司布真是名人，那个城市就会问，听到听谁讲，听司布真讲到，你知道就很有名，好像听相声听谁，听郭德纲听于谦的。当这个事件刚一发生，主流的报纸用各样的标题，我们称之标题党，大肆的来宣扬这件事情。他们称司布真为咆哮的江湖骗子。另一个标题是向罪人头上投掷咒诅的传道人。另一个标题是完全无法控制的群众。还有标题是把司布真讲到的这个讲台称之为最粗俗的舞台，比小丑还要低。所以司布真不仅仅要面对内心的自责，克服这个难处，当时整个的媒体的舆论用各样的标题来攻击司布真，这也是捏造，但是捏造就变成了事实，对司布真创伤极大。因此司布真的痛苦就像诗人所讲的一样，好像狮子把他撕碎。其实基督徒不仅仅有这样类似的诽谤，基督徒还有另一种诽谤会临到基督徒，就是异教徒或者非基督徒也对基督徒有一些诽谤，捏造虚假成为事实。在初代教会，罗马的那些人或者异教徒，他们用各样的不真实的事实来诋毁，来指控基督徒。当这些指控发生的时候，有一些护教家为基督徒、基督教进行辩护，其中一位著名的护教士叫特土良，他在他的护教写作的文章当中就谈到，罗马的那些非基督徒、异教徒用各样的言论来诽谤基督徒，让基督徒陷在极不好的名誉当中。比如他们会说，基督徒秘密聚会在进行一个可怕的仪式，就是杀掉一个婴孩吃他的肉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督徒有圣餐礼拜吗？不是，这是耶稣的肉，这是耶稣的血，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然后他们就诬告基督徒说他们在杀死一个婴孩，吃他的身体。然后他们又接着说，基督徒每一周都有爱宴，爱宴的时候有狗把灯扑灭，制造黑暗，然后导致无耻的淫乱。然后他们又指责基督徒不崇拜罗马的诸神，不向皇帝献祭，他们在亵渎，他们是叛国者。你有想到今天有些传道人被判为颠覆政权罪。所以基督徒常常被诬陷，或者被虚假的指控，或者被诽谤，常有发生的。你可以搜一下百度词条，王明道王先生啊，王老先生。王老先生的词条依然是反革命罪。王明道反革命了吗？没有，他只不过不加入三字，不向自由派妥协，坚守加强教会的立场，然后高举耶稣就是教会的元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得到平反，依然是反革命罪。 文明道已经去世了，我想只能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得到平反。诽谤常有发生，无论是基督徒的全体之间有诽谤，还是在你的家族当中有诽谤，还是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有诽谤，常有发生的。这些诽谤使你怒气填胸，这些诽谤使你无法入睡，这些诽谤使你期待公义马上到来。当你看武侠小说或者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你最期待什么呀？恶人，恶人得到惩治，对吧？我们在讲成人说讲过霸总，对吧？霸总的最后也是或者中间的篇幅都会有恶人瞧不起女这个女主角的，都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报复或者报应啊。人很期待正义来临，因为他多么希望我一切的诬告被诽谤能够得到平反，人期待有公义的实现。那诗人怎么说呢？第三节他继续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果我做了这事，如果我手中有罪孽，如果我以恶回报那与我为友的人，或是无故掠夺与我为敌的人，就任凭那仇敌追上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上，使我的荣光归于尘土。这几节经文，大卫在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者为自己的无辜进行申辩。大卫以咒诅的方式向耶和华说，我大卫是无辜的，他们是恶意诽谤我。各位，当别人诽谤你的时候，你敢这么说吗？如果你敢这么说，你真的是无辜的。这是以自我咒诅的方式来申诉自己是无辜者。我们也会说，我凭着良心说，我没有说过他，上帝为我作证，大卫大概就这个意思，证明自己无辜呀，无辜。但是我们会说，谁是无辜的呀？所以经文看似有一种矛盾性，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又困惑了，真的有无辜者吗？我们又说真的没有无辜者，因为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无风不起浪嘛。但是大卫不是说他整个人完全无罪，知道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大卫是无辜的呀，我是无辜的。大卫不是说他整个人无辜，大卫是说被别人指控的罪行他是无辜的。大卫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整个人是个完全人，他这个经文是在是说，当恶人虚假指控我的这个罪，我大卫是没有的。如果真有这个罪，愿我受到咒诅。这是大卫所讲的。我们也知道大卫有些罪是非常恶劣的，大卫也有很多的美德，而且大卫以正直宽容别人而闻名。扫罗不断的以最恶毒的方式布下天罗地网来追赶大卫，大卫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大卫知道扫罗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加害于他，他只是割下了大卫的衣襟，割下扫罗的衣襟，他并没有把扫罗杀死。所以大卫对敌人很宽容的，是很正直的。大卫说，上帝，我是无辜的，他指责我的这个罪我没有，如果真的我是如此的话，但愿咒诅临到我的身上。你说可不可以咒诅的方式来祷告呢？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也以自我咒诅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来启示，希伯来书就以此证明这一点。 大卫在这里所表达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别人指控我们的罪，我们是无辜者，是无辜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三节、四节和五节，大卫并没有亲自去复仇的，他是有机会或者有能力去复仇的，他反而把这个案件交托给上帝，因为他知道唯有上帝拥有最终的审判权，也唯有上帝才能做出完美的判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动机是无法来分辨的。当一个与你交好的人，他认为你的动机总是好的，当你对一个人不友好的时候，你认为他的动机再好都是邪恶的。你总认为这个人很好，他像一个绵羊，这个人很坏，他像大灰狼。但是你与谁好，谁就是绵羊，你与谁不好，他就是大灰狼，能够吃人的。但是你知道吗，在你没有发现他是狼的时候，他永远是可爱的小绵羊。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话，羊中有狼，狼中有羊。我想这句话你应该懂得。当你发现他是绵羊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他残暴的狼性。当你看到他是狼的时候，你也知道有时候灰太狼是不吃喜羊羊的。人的判断永远是那么自私和贪婪，人没有办法做出最终的最完美的审判，只有上帝。因此大卫并没有亲自复仇，他通过祷告自我无辜的申辩，把这个最终审判权来交给上帝的。所以你不要让你的朋友为你伸冤，你的朋友总感觉你是无辜的，是不是啊？你我别跟我讲是不是，你说啊，你的朋友总认为你是无辜的，知道吗？你看着谁不好啊，你就认为谁就是彻底的像恶狼一样的存在。这个是人性使然，知道吗？有一天你也会发现，你认为可爱的小绵羊里面也充满了残暴的狼性。因此不要认为人可以和你完美帮你完美的伸冤的。手机要不就关机，好吧，手机一直响，要不就关机啊。那你可能要问，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等待上帝给我们进行最终的审判呢？是不是不追求地上有限的现世的公义呢？ C.S. 路易斯在诗篇的反思当中，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就区分了有两种正义，一个是终极的，或者称之为天上的正义，另一种被称之为有限的现世的正义。而两种正义也带来了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想法。当基督徒想到天上的正义，那个终极正义的时候，就认为我是罪人，我会犯罪的，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无辜。但是基督徒还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已经替我做了赎罪的代替者，他已经为我受死，我的罪被担当，我的罪被赦免。因此在终极的正义和天上的正义的时候，我不需要恐惧战惊，我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但是有限的正义和现世的正义是什么？人期待自己遭遇到无辜，遭遇到诬陷，自己是无辜的时候，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这叫现世。但是现世有限的正义，基督徒能不能追求？可以追求的。在福音书，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穷寡妇， 他向那个官长去哭诉，是寻求公正。那个官长一开始不愿听他的，但是这个寡妇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诉求，最后那个官长答应了他，为他审理他的案件。他的案件，我们不仅要渴慕终极的天上的最终的正义的出现，我们还要追求有限的和现实的正义。路易斯又提醒说，我们世上多数的国家，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现实的困境，穷人遭遇不公的时候很难得到公平的回馈，因为穷人是没有办法来贿赂法官得到一个公正的审理。就连我们的孩子出现矛盾，我们都没有办法公义的审理，能不能啊？各位都是审判老手，你的孩子有了矛盾，你能够公义的判决吗？你公义判决不了的。你发现不是冤枉老大就是冤枉老二，不是冤枉老大老二就是冤枉老三，总之总有被冤枉的，对不对？被冤枉的就哭，没被冤枉的就幸灾乐祸，他也哭。没有人可以真正完全的来判断一个案件，所以路易斯说这个困境是现实存在的，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的判决，这种区分是存在的。基督徒是可以追求有限的现实的正义，不是通过我们自己，是通过政府，因为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仆人，他要赏善罚恶。当你自己为自己申诉的时候，你所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是过度的报复，可能是以恶报恶。所以圣经不鼓励个人为自己来获得一种公平，而透过一个媒介，那个媒介是政府。所以基督徒不仅仅盼望将来终极的天上正义的那个时刻，基督徒也追求在地上的正义，是透过政府部门，透过司法来解决自己遭受的不公，而不是透过自己的手段来以恶报恶的。如果按照路易斯所讲的，基督徒既然有天上终极的正义，正义就在我们心中，那我们也需要追求地上的正义。如何有效地追求地上的正义？有几个建议，为穷人或弱势群体发声。谁来帮助他们？他们无力自救，对吧？我发现基督徒的朋友圈都很干净啊，都很干净，不能为那些怜悯的事，不能为那些受欠的弱势群体，连发个朋友圈的力量都没有。基督徒我们最有正义，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最没有正义。你应该懂得这句话，基督徒好像最懂得什么叫正义，最懂什么叫公义，最懂得什么叫帮助那些穷人和弱势群体，但是基督徒连转发的勇气都没有，更别提我们实际去做某一件事情，更是没有的。第二个建议，正直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实践正义，就无法正直的为他人追求正义。首先你自己要以正直的生活，你才能有机会去帮助别人追求正义。如果我们不正义，也不会帮助那些受冤屈的人。第三个建议，为义人辩护。我们必须确保行善的人被承认为善人，恶人也被认定为恶人。我们知道为别人辩护是要付代价的，可能受威胁，可能会失去所有，但是如果我们拥有终极和天上正义的这样的盼望，那追求地上的正义，现实的正义 同样是义不容辞。你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至少你不能与不公义的人同流合污，不与他合作。到了后面，世人燃起了信心。第十节他说，谁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谁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谈到盾牌，我们知道他是保护人的。大卫是说，上帝是我的盾牌，他抵挡敌人的火箭，他在四围保护我，而且神是公义的，每天向邪恶发怒。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他永远公义，他永远公平。在那里，上帝从来不会被贿赂的，上帝从来不会被恶人所威胁的，他的公义和公平永远不会动摇的。如果控告他的人不悔改，上帝有一天会审判他们，上帝也会用他的智慧让恶人自食其果。到了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恶人怀的是祸患，怀的是邪恶，最终生出幻灭来。他又说，恶人挖坑陷害别人，最终自己也会掉进去。我们常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神不仅用公义审判恶人，神也会让恶人落在他自己所设的网络里面。最后一节说，我要因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称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而公义这个词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大卫把自己所遭遇的完全寄托于上帝的公义，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每一天向恶人发怒，他知道神的公义永远不会更改，他知道上帝的审判绝对完美，绝对公正，他知道上帝的公义有一天一定会出现的。所以他没有个人报复，他没有以牙还牙，他也没有用公众舆论把对方给击倒，他等候上帝公义的显明。你仔细看第七篇，大卫并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现世的正义的回馈，就他的问题并没有在现在得到解决，他把自己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这是最正确最明智的做法。他所作为我们也立下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当你遭遇诽谤，虚假的话语指向你的时候，应当怎么去做。我相信当虚假诽谤之事临到你的时候，我们是怒气全胸，我们马上就要报复，拔出刀剑，就要和对方进行一场的较量，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大卫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是我们最终的寄托和期待的实现。一位解经家就评论说，在诗篇中我们无法得知被诬告的人最终是否得到辩护，他的名声是否得到澄清，我们只知道他获得了对上帝此刻深刻的认识，以至于他能够接受自己的命运。诗人接受这样的诽谤的事件临到他，他对上帝的公义深信不疑，他也在期待上帝的公义中忍耐，加倍的忍耐。因此第七篇告诉我们，当你我遭遇诽谤的时候，要保持正直，继续忍受不公，总比向邪恶出卖自己与不义之徒为伍要好。彼得也告诉人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并追求和睦。别人若诽谤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禁止嘴唇，反而去寻求和睦。我想第七篇大卫做了完美的榜样，但这个完美的榜样最终的指向者肯定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在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公义的审判者。所以第七篇你好像没有办法看见弥赛亚的更多的预言，但是第七篇整个的言辞的表达岂不更在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被各样的诬告诽谤，被吐唾沫，被鞭打，被戴上荆棘冠冕戏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没有辩护，也没有咒诅，也没有召唤天使，更没有威胁那些审判或刺伤他的士兵。福音书反而清晰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人和耶稣在一起同行的门徒，他又伸手拔出刀来砍掉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耶稣反而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马上给我派十二营以上的天使下来吗？如果这样，经上预言这事必须发生，怎能应验呢？耶稣阻止跟随他的人，耶稣他也有能力现世的公义来报复这些恶人，当然耶稣都没有去做。后来耶稣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布林评论说，基督没有用言语反击，因为他知道父的公义远胜人间一切的法庭。耶稣如此不是软弱，而是极致的信靠。他拒绝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权柄来讨回所谓的公道。他将一切的不公、羞辱、戏弄、痛苦全都交给那位公义的完全者，就是他的父。马大亨利解释说，耶稣的交托证明他完全信靠神公义的审判，即使现世看似失败，神最终为他伸冤。而天父为耶稣伸冤的那个证明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无辜者。如果耶稣有罪，他是不可能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无罪者，神要透过复活的事件向世界来宣布耶稣是无辜者，所有对耶稣的诬陷、控告、指控、定罪没有一件是成立的。而耶稣如此做是在揭示福音的奥秘。耶稣不是被迫受害，不是无奈之举，不是不得已，而是主动信靠他的父神，把自己交给父神，完成父的旨意，成就父交托他要做的救恩的工作。也因着耶稣如此去做，他也为罪人开启了救恩的门。如果耶稣不将自己所遭遇的交给公义的神，而追求现世的公义，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他不会完成上帝救赎的旨意，救恩岂不就落空了？因此应当感谢主，无论主忍受不公、受苦、受虐待、受戏耍，耶稣都没有回击，也没有求现世的正义，就因为他如此甘愿受死，才为你我赢得了救恩。我想提醒我们，在不公面前，真正的力量不是报复，而是用信心的手像基督一样交托那一位满有怜悯、满有公义，并且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期待他 为我们伸冤。如果神已经为基督而伸冤，通过复活来证明耶稣是无罪的，是完全的义者，有一天我们的天父也会证明我们是无辜的，并且我们的耶稣基督将来他要审判我们，他更懂得无辜人被虚假指责的痛苦，他也最能安慰我们，将来他要审判天下所有的人。愿主恩待我们。如果你也是一个被诽谤者，很痛苦很绝望，你应该留意大卫，留意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你也诽谤过别人，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你也会因你对别人诽谤的恶意落在自己挖的那个坑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